圣经研读分享啊，我就说很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蛮枯燥的，对吧？好像特别是旧约什么，我就想讲一下读圣经的时候我是怎么读的，怎么样看到神通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中间看到一些什么亮光。好，这一段圣经那个袁山打出来吧。这一圣经是牧师指定，我们现在念到这一边了，是那个使徒行传21章，不是很长，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念，假如长的话我想不要大家一起念了。再打出来了，对吧？好好，预备，到了三人东门西喜的这个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两个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万邦中间所行事事一一地叙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律法日新。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举圣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在这里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们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携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现前所听见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以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必类似申诉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在讲什么事情啊？先看他就是说，其实我看了他讲的，跟我好像记得有一次，上一次好像我也在这边分享，好像跟乔尼两个人好像讲到，上一次讲到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我不知道那个乔尼有没有记得，好像也是我们在讲。他现在那个保罗从又回到耶路撒冷来了，他进来了以后呢，他们这个使徒行传是那个路加写的，他说我们啊，不是保罗写的，是路加写的。我们是他们这个很多人啊，他们这一个宣教的那个团队，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跟他们讲，我们到外面去外邦人去宣教以后，很多神迹奇事，那大家都很高兴。我觉得很高兴的还有更有一层的意义，就是讲到他们上一次的耶路撒冷的会议定下来那个规矩，就是说外邦人不用再受行割礼了，对不对？那时候他们为了那个行不行割礼不是还有纷争嘛，对不对？那现在他们不用行割礼，然后他们这样去做了，然后只是叫他们遵循那些条规，就是不要吃那个血啊什么，不要有犯奸淫啊等等。那个底下也有讲到，他们就是出去遵守这一条条规以后，做了以后呢蛮有成果的，好像这个规定也是实行的，在实行的过程中呢也是有效的，他们也是觉得验证了，实际验证这个定下来的规矩是可行，是对的。因为他们本来是也是从圣灵感动，是神跟他们这样定的，对不对？他实际也是汇报了，他们这样去做了以后呢，这外邦人很多人都相信耶稣了，都非常好，对不对？证明这件事情是做对了。然后呢他们又提出来有一点呢，外邦人是觉得很好，很多人相信了，但是犹太人有意见了，对不对？犹太人就说：哎，你在摩西在那个跟人家说不要行割礼了，那外邦人中间也有犹太人住在他们一起的嘛，对不对？他们说啊，你都说不要行割礼了，我们从小都是已经受割礼的，八天到了以后就要生割礼的，你现在都就说现在小孩子生出来都不要受割礼了，你跟他们这样讲，然后他们就有意见了，但这个事情就闹出矛盾来了，对不对？反过来了，是外邦人倒没什么，他们就到那个他们起先耶路撒冷会议，他们有写信给外邦人，外邦人觉得很欢喜很开心，对不对？那现在犹太人有意见了， 那然后呢，他们那个犹太人的长老呢，那耶路撒冷的长老呢，就跟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人家是这样讲你，你是不是就根据他们的有意见嘛，你就根据他们那个条规去做一做啊，那他们就没意见了，证明你也还是遵守那个条规，没有把那些条规都给推翻掉，对不对？那那个摩西呢，就不是摩西，那个保罗呢，就照了他们的建议呢，就这样去行了，对吧？他主要呢就讲了这个事情，但是这里面呢有讲到很多，它里面有一个是说有四个人，他们有怨在身，那还有讲了什么洁净的礼，什么剃头，什么很多规矩条文。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圣经哦，这是什么意思？他什么怨或者什么？在民数记的第六章一到二十一节，这一段蛮长的，那个袁山可不可以打出来？我想大家就不要念了，我就大概的讲一下好了。民数记的第六章，他讲了什么怨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我们是讲了一些到底讲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对不对？他还没打出来，我先念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撒尔人的愿，他就这样讲了愿了啊。那原上有打出来，不然大家看不明白。他说有四个人许了愿，特别的愿是什么意思？他那个小字里就讲了，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就是要离俗归耶和华。他也打出来了吧？对，打出来了，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他说了四个人要有愿在身，他四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太人。我想这种犹太人他们已经到了成人人以后，那他们既然以前的规定八天就要受隔离，我想他们隔离肯定已经也受过了，只是就像我们现在理解都是那种见证礼啊什么，到了人大了，到了大了以后他自己愿意，因为他们那个怎么讲，旧约的时候是耶和华嘛，新约是讲耶稣了嘛，对不对？旧约的时候他旧约耶稣已经有讲到这个事情了，你到了大了以后，你自己觉得要离俗归耶和华，就是这个又许了特别的愿，就要有一个手续要办。怎么样办呢？他后面讲的这一段很长，我念了，叫袁山打一下好了，大家看一下知道。他就是我们以前念那个旧约的时候，特别是民数记啊、立位记啊、那种生命记啊，讲了很多很多的什么献祭啊，讲了很多的条规啊，觉得很 boring， 很枯燥， 很没有，读起来有时候跳过去，而且有时候都重复，讲来讲去十二个支派啊，每个支派怎么怎么的，重复来重复去。但是其实到新约反过来再来看呢，那个旧约里面很多事情其实是新约里都有印证的，所以是也是蛮有趣味的，不要跳过去啊，还是蛮有趣味的。他说，他就这边已经。我就念了，不要大家念了。他说，他要离俗归耶和华的时候，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和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和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我为什么这样要在这边念？因为那个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使徒行传》的那个这段圣经里都讲到这个剃头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离俗是什么意思啊，接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还是念一下：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发缕长长了。这个发缕缕字，我昨天查了一个小时，念什么字怎么念？我查了一个小时才拿出来，叫缕，要有发缕长长了，它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死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若是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到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事而有罪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嫌祭， 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离俗的日子，他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拿西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仍有这条规，仍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和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效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一组的公羊一只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一所摇的胸并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西尔人可以喝酒。许愿的拿西尔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所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好长一段哦，念不要说念念，你去想想看看啊。我假如不是今天要分享这段圣经，我看那段念在旧约这一段的时候，我是马马虎虎跳过去，没有看得那么仔细。今天因为要分享，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很繁琐，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你说吧，一个人要归耶和华，要做那么多的事情，要分别为圣，又要这不可以那要不可以，又然后你自己做得好好的，突然有一个人在你边上死了，你要重来又来一遍，对不对？你白白的不圣洁了，又玷污了，又要献这个那，还要不要说做那么多事，还要不要说花那么多的心血做那么多事，还要花代价，就是要花钱的，那些羊啊什么公羊啊绵羊啊什么都是要花钱去买的，对不对？然后那个保罗在这边为他们四个人啊，一个人不算，四个人啊，这个规费这个都是他出的，对不对啊？我就说我去看的话，我觉得哇，这个保罗其实他听他们那个时候有误解，说他在那个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时候讲了一些不要说个，也许他是有这样讲过，也许我不知道，这圣经里没这样讲，没记载。但是我觉得他假如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是讲了这些的话，对，我自己在想哦，我觉得也蛮正常，蛮有可能他是讲过的。假如有些人你愿意去收割礼，那你去收割礼也是好的。那你假如不觉得收割礼很麻烦，或者有什么顾忌，你不受也不是一定不受割礼就不能相信耶稣了，不能归耶和华了，对不对？我想他也可能是默认的，也可能他讲过这话，不知道。反正他那个那些耶路撒冷的长老跟他说，你再去照他们讲的要求的去做一遍吧。他怎么样？他就去做了，对不对？对，我心里面想，哎呀，他也不以为然，不一定要做，做不做不都一样，对不对？新约了，耶和华已经在旧约里的已经由耶稣来代替我们做了，他在那个十字架上已经定了十字架，已经赎罪祭啊什么流血啊什么献祭啊都做过了，我们自己根本就不要做，他完全觉得不以为然，根本无所谓。但是他怎么样？他有去做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做了，然后呢，我就这从读圣经这一段也很短，就是讲这么一回事，就是讲那些条规，那些我也研究了，对吧？那旧约里有这么多的什么祭什么祭什么祭，光这个那个祭，假如以后有时间也可以讲很长时间了，但是今天不讲这个了。那什么旧约里面燔祭是代表什么，平安祭又是代表什么，赎罪祭赎嫌祭又是什么，那要讲很长时间就不讲了。但是总的来说，反正我们新约就是不要做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在这一段里面看了这么长时这么是神要跟我们讲些什么呢？这个我就想分享的，就是说我在念圣经的时候是怎么念的，就先把这个圣经的读一遍，看他这样在讲什么事，然后把这个事情呢都研究清楚，然后就在讲这个这一段里面他到底要告诉我们是。当然你看了这么多的祭，你知道耶和华是喜悦你们献祭， 那么我们新月里就不献那些羊了、牛了、什么羊了、什么鸽子了什么。我们是敬拜赞美，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不用照旧约那些了，对不对？耶和华也为我们赎罪，也赎过了。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喜悦我们是献祭的，他喜欢我们献祭的。旧约里是献羊羔，新约里就是我们感谢赞美、感恩，对不对？这些敬拜赞美，神是喜悦的。这一点我是也知看到，是神是知道。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他这样圣经跟你讲的，难道耶稣就是要求你们 每天烧烧那些东西来献献吗？他的目的难道是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吗？哦，我突然想起来，当然我平时念圣经也念了一点了，我是想起来就是那个撒母耳记，那个原山也可以打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十五章对不对？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一节对。你打出来了吗？哎，撒母耳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胜于公羊的自由。看，我突然有这段话先跳出来，因为这段话平时因为我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是蛮有名的。我想耶和华就是喜欢我们献祭，对了，但是比献祭更重要的，我们心里要做的是什么？你假如不听神的话，你献的也是没用的。他撒母耳记上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他是对扫罗讲的。起先扫罗是神所喜悦的，神高他做君王，但是他有几次不听神的话。但是起先不听神的话，起先他用燔火去献祭啊，什么都是有过好几次。但是耶和华撒母耳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扫罗去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把亚玛利人全部要杀尽，不要留。然后他怎么样？他是听了耶和华的话，是杀了，也都杀掉了。但是他留了一个亚玛利王，对吧？然后呢，他呢把现在是牛羊，那是羊啊什么的呢，他也觉得他蛮听耶和华的话，对不对？他也知道耶和华喜欢献祭，对不对？他就把那些好的没有瑕疵的那些羊就留下来了，他把那个东西来献给神。他讲起来他也听神的话，对不对？我也杀了，但是留下来的是献给你的，献祭了，是没有羊，他是看了那些都是没有瑕疵的很好的，他不舍得杀，他就献给神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人哦，其实哦，在我们在跟听神的命令的时候，常常用人的脑子去想神的命令和话，总是很多意见又打折扣，不是100%的听的。他听了对你自己有利的听的，真的有些想法了就不听了，照自己的。而且他会有很多理由，不听也有很多理由的，不是好像就他一般说你不听，你叫我这样我偏那样。他现在很多敬畏神的人还不自己胆子那么大啊，我就觉得我自己常常会有这种时候，听神的话有不是100%听的，听的大部分，留一点点不听的。从开始呢，一开始从你去想，从主耶稣就是从啊不从耶和华创造天地创造人的时候，一开始从亚当夏娃犯罪啊，你去看啊，亚当一开始的就是他不是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吗？他不是后来吃了吗？也就是的，他知道不能吃的，他也知道吃的是违反神的命令的，但是他呢很有理由解释，他说因为耶和华说了，他说你假如吃的话呢，就可以，这是分辨善恶，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善恶，不是恶，对不对？哎，他却知道善恶也蛮好的，对不对？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善恶呢？对不对？我现在我很多人啊，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是基督徒，他也会这样想的。哎，神这个神好像不大讲道理啊，就你一个人知道善恶，别人都不可以知道善恶，为什么？我知道善恶不是蛮好吗？我就做善，我不做恶，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很有理由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遵循神的命令听的时候很有理的，因为我们自己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不要听神的，神的有时候觉得没道理。结果他吃了怎么样？那当然结果大家就知道，对不对？他眼睛明亮了， 他知道善恶了，对了，他是知道善恶了，结果怎么样？他眼睛看了他死，对不对？他眼睛张得很明亮，怎么专看别人的恶了，不看自己的恶了？哎，这个人这个不好，那个人不好，看得很明亮的，非常明亮的，自己什么不好都看不见的，对不对？哎，我觉得，哎，这个好像保罗的是在这个圣听从那个命令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讲到，我们这是举个几个例子，我们的这个罪性啊，这个叛逆和不肯顺服的，是从亚当这边就过来了。然后呢，我觉得自己的话，我这刚才我念了三毛记这一个念了到22章，对不对？我接下去再念的时候啊，这是23章啊，你看到、啊、那不听从话、悖逆啊和那个顽梗啊，这个罪啊是非常严重的。不是我们就说好像罪，人身上很多罪，反正罪这么多了，多一条无所谓。但是你知道吧，这个罪啊非常严重的。他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刚才我们念的是22章，对不对？22节，对吧？你23节，他接下去说，我15章的22节，对不对？他23节，他假如可以打出来，可以接下去打出来也可以的。袁山，你这个23节脱下来一下，看一下23节好了，我念一下，悖逆的罪啊。与行邪术的罪啊，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顽梗的罪啊，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等的。这个悖逆和顽梗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你拜偶像这个罪啊，在我们那个旧约那个十诫里面，第一条就是你除了我以外，不可能拜其他的神，对不对？所以你悖逆和顽梗的罪啊，那个是撒母耳记上15章的23节，非常严重。我接下来看到这一个圣经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啊，讲老实话，拜偶像、拜虚像，跟我以前我是想跟我没关系的，因为我是基督教家庭出身，我们父母，我们从小家里面，我们几代基督徒，我从外婆开始就是，我们家没有什么到庙里面去拜拜的，这次虚神假圣是没有的。我说这个拜偶像的事，牧师有时候常常讲到那件事，我们家没有的，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看看啊，他是悖逆和顽梗的罪啊，跟那个是一样的。悖逆的罪你看到了吧，顽梗的罪啊，非常严重的，是犯第一条诫命的，同等的。我觉得我本来以为跟我没关系的，然后我就觉得从这边我就看到，哎，从这段圣经我就想到这个保罗，这个牧师今天讲我讲的那一段里面没什么东西好讲，怎么一下子又看出这么多？哎，看到那个，我后来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好像那个在新约里是不要献这么祭了，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是活祭了，对不对？这个罗马书好像12章上有一段，大家都讲的很熟悉这一段，就是12章，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献上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罗马书12章第1节，我看看，对，在这边，罗马书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们，这节圣经大家都背得出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凡祭什么祭什么祭，很多祭都不要了，因为我们自己耶和华替我们赎罪祭了，我们现在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可喜悦的旨意。那现在就讲到这个里面，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自己啊，为什么我们自己现在常常有时候对神的话有打折扣？我觉得有时候有很多理由，很多意见，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很多不是很明确，你就说的哪里知道你这个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啊？特别有时候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按照自己的旨意，对不对？自己的想法做。但是其实圣经上有讲到神的命令，很多旨意有很多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彼此相爱啊，比如说饶恕啊，比如说要孝敬父母啊，比如说有很多了，对不对？你单位里再怎么样要顺服在执政掌权的你的老板啊，神其实有些你是好像模模糊，不过你假如跟神关系很亲密，你慢慢的你会操练，就会知道神什么旨意。但是有些是圣经里写的明明白白的，为什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觉得不是 100%可以做得到呢？比如说配偶之间吧，你觉得你要顺服妻子听丈夫的，对不对？丈夫很有道理，我是听的。假如这个丈夫讲的话不讲道理的，我为什么要听呢？那假如那个老板很可恶的，我为什么要服从呢？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讲到那个活祭哦，我们现在在新月对吧？是活祭，活祭什么意思啊？它是活的对吧？眼睛睁开的，有腿，放到上面去烧的时候，它就逃下来了，对不对？逃跑了，不像以前旧约的死祭，那就杀了，血杀了，捆起来，眼睛蒙起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活祭，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因为自己有脑子，有想法，看世界的东西，自己很今天想了，顺我的心，献做活祭。明天就逃跑了，对不对？因为他是活的嘛，对吧？不是像旧约，所以他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神的命令，其实根本不是顺服和听命，不是那么好做的，对不对？那我当然讲了很多，你要怎么样克服自己的话，我就讲了更，这是讲我突然就是说读到圣经，自己想了很多，我就想了一些讲了一些举些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时候父母跟小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对不对？特别我前两天跟我妹妹在打电话，我妹妹现在也跟我差不多年龄了，她说我现在想起来以前老妈讲的话有很多都是对的了，我现在跟我小孩子也是在讲这个话了，对吧？人就过了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初的时候不知道，神管教的不知道，很多神的命令对你是好的，你不知道的，你觉得好像对我一点不好。比如说你像埃及人从那一个不是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法老王这个样子，你看你去念旧约也知道，神使法老王心刚硬，法老王这么坏，其实神也是神的意思，但是以色列人不觉得，不知道他法老王这么坏是神的意思，就是法老王这么坏赶紧逃啊，我们要离开那个地方，赶紧逃啊。然后呢等到旷野里看，哎呦，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我们那边还有大蒜吃，还有肉吃，我们还不如我就死也死在那里，我不要出来，对不对？他们就不看到是神的意思，完全是看到你对我好就是好的，你觉得我碰到今天碰到困难，我就不要赶紧逃，对不对？我就想到比如说你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或者夫妻的关系，毕竟还是家庭的关系，你讲起来父母跟子女毕竟还是自己家里人嘛，就算有些嘛过不两天也就算了嘛，对不对？过去了嘛就好了嘛，对吧？总归是自己女儿嘛，总是自己儿子嘛，对吧？总归是父母嘛。但是你单位里相处的话是最现实的，单位里老板跟那个底下员工相处矛盾是很多很多的，像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当然经历比较多一点了，我即使自己在想了，其实执政掌权的你要顺服，作为我基督徒这个命令是很清楚，我在教会里也我在公司里也是有这样做，老板就是有道理没道理我也这样做，我也不跟他争也不跟他吵，在这么多年里面相处当中，我们的老板是很不讲道理，很几乎每一个人都跟他吵过，那不去讲他，至少我一直到走从来没跟你吵过，这一点是有的，我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你讲老实话，有时候我可以举些例子，有时候老板不是不讲道理，有时候是犯错的了。比如说我接这里，比如说我在做那个报产品送出去的时候，在报海关的时候，他就叫我把那些我是做那个 shipping 那个 list 和invoice 这些东西做我在做嘛，他我要去问他这个价格多少怎么卖啊，或怎么报关什么，他常常跟我说这是样品，叫我不要写。然后呢在里面呢包在这个 package 里面呢这个发票什么都有的，多少钱卖一个，对不对？他就好海关呢就是说样品啊阿妹rework 这些都就不要报税了嘛，对不对？那我在作为基督徒是蛮难的，就是我就是有一个理由，我就是顺服你对的我顺服，你不对的我怎么顺服啊？我很有理由啊，对不对？有时候他产品送出去，我在手上做的时候，很多都有 certificate， 就是说这个产品它到什么的 range 里面，比如说power 它的什么，当然这是做高科技很多东西，说多少到这是哪是合格的，小于这些或者大于这些是不合格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客户有的东西要得急，这边做不出来，这高科技的很多东西都是很难做的 chips 啊那些东西很难做，他做不出来，把边缘的那些东西稍微指标改一改，也就是送出去，对不对？那你叫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做？很些顺服听命，有些事情是确实是也蛮难做的，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打折扣了，不是100%听命顺从很难做了， 但是我就想到这个埃及，就是这个那个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那个老板这个这样逼迫我，跟我这么难做的事情做，我照他做，你知道是神的意思。我你假如是一个真的是基督徒，你真的每天有亲近神，你凡是轮到你的都是好的。假如不是老板这样对我，我在到公司里工资又高，又开心又轻松。那哪一天牧师跟我讲，哎，你是不是到教会里做？你说我愿不愿？我也不考虑思想周正很长时间了，对不对？也许我今天不愿意到教会里来做，对不对？那就像那个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假如对他们很好很好，又吃又喝又开心是什么？他们哎，摩西说，哎，我们要离开埃及了，我们要到回到迦南地区，他们走不走？不走了。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你看起来是不好的，其实你回过头来想，神都是有他的美意的，都是好的。你只是当初不知道，你事后了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经过，过了很多年以后，甚至过了几十年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这样神训练我是好的。比如说像这两天天天下雨，我牧师就说，哎呀，你这么家里住那么远，地铁还要走过来，好像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啊，因为我的苦就受了更多了。这下雨算什么？我们以前在农场里做的时候，不要说下这么大雨，我们这个农场里做的时候，下雨下的大泥巴地，走一步路摔一跤，走一步路摔一跤，雨下的嘞，大的嘞，浑身淋透，头发都粘在脸上，衣服都贴在身上。你在泥巴地上走一步跌一跤，丢一步跌一跤，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时候，你不怨得要死，你说对不对？那时候多苦，那时候真是苦。为什么啊？我真的时候讲，当然我那个时候对神也没那么清楚认识，当然，但是总是怨天尤命了，那是肯定，对不对？那你现在想想，牧师跟我说，我说觉得没什么苦啊，我至少有板伞撑，我至少还穿着鞋，我至少还不会摔跤，对不对？那你说，就像我做过好几次见证，很多次见证，你说我以前跟我婆婆什么生活在一起这么苦的日子，生活条件这么差，21年，你说是现在回去想起来对我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对你是有好处的。很多事情，你看我现在跟着我们现在有一个亲家又住在一起，还是一个老外住在一起，那还是一个。对不对？生肺癌到这么晚期，人的等到生到肺癌晚期的人的心情什么心态都很难伺候的，对不对？能住在一起都是早就给你训练好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实际上很多事情的，我们相信一点，就是听神的话，把眼睛蒙起来。我们这个活计就是要实际，把眼睛蒙起来，不要看这个世界，腿绑起来，神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做，对你其实有好处的，其实是对你一种保护，叫你不要东跑乱跑。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乱跑乱跑，有些地方是你不该去的，你去了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的，对不对？其实对你是一种保护，只是你当初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特别年纪轻的人没有经过很多，特别在公司里啊，或者碰到老板啊，或者什么，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对，尽管看起来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是没有神的，我们有神的人知道这所有发生的都是出于神。尽管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你在这个不好里面你可以学到很多功课，对你自己的性格脾气的塑造是有好处的。然后再会，就是因为有这么困难的环境，你才可以知道圣经里讲的很多话是可以实际给你应用的。不然的话，那是圣经里讲的话跟你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你是把你自己生命中的很多弱点，你自己的软弱的地方都给拎出来，都显明出来了。假如一个环境很好的，很你看不出你自己内心到底有多少污秽肮脏的东西，在神面前其实他都看到的，对不对？但是我，所以刚才我说我在公司里做什么事，我是有顺从，我是有听命，但是你知道顺从我心里面其实不顺服，我不服的，对不对？我其实照圣经的要求来讲，他的要求是很高的，你不但要顺从听命，你还要服的。我是不服的，他做的这么不好，这么不对，我服吧？我是不服的，对不对？尽管我没有跟他吵，我也做了，对吧？但是在同时，你知道老板这么不好，每个人都跟他吵过架的这种老板，他们同事之间互相会讲来讲去的嘛，对不对？那他们讲来讲去，我有时候也会说老板什么什么，我也会把老板这种事情也会，他们当然他们跟我讲，我不会主动跟他们讲，他们他有时候讲起到我面前来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会加在一起讲。其实这个都是不讨神的喜悦的， 所以说我们人做的事情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做出来大家看见的是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其实你心里再怎么想，其实神主要是看你的心。你外面做的这么很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你其实心里面一点不服，你其实也是白做，对不对？所以我在心里面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离开神的要求其实还是很远很远，只是人都是开腕表，对不对？每个人心里面跟神的关系只有你自己最知道，神知道你知道。所以我就这一段圣经牧师叫我们来讲的经的其实很短，但是我就讲了，先把这个过程看看他讲什么事，然后讲的事都弄明白那些条规，然后再看到我这些想，难道这段圣经神要跟我讲的，耶稣跟我讲的，保罗想跟我们讲的，就是跟你讲那些记记记吗？叫那就去献献献吗？他到底要跟你做什么？耶和华喜欢你那么多的记，还是喜欢你听命和顺从呢？对不对？你自己的心里面去想一想，你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是圣洁呢？你看看那要分别为圣，做的很多条规，剃头啦，要守啦，什么献啦，什么都是外面做给人看的，你心里面的圣洁不圣洁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给我的很大的也是圣灵感动，我突然有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省察自己。
轮到我了。其实今天的那个牧师要我们分享，那我想其实是圣经研读跟分享。那我跟路德一样，就在这很短的圣经里面，我也是看了半天。我说这个怎么来讲见证？牧师是要我来讲见证，然后再补充路德所没有讲，从另外的角度来分享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也是看了半天，我也去查了什么叫做有愿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保罗还要帮他们付钱呢？哦，原来因为保罗当年那个时候他愿意顺服教会。那我现在打出来了，这个是我想说，人家说讲道的时候要有大纲，所以我就列了一个大纲出来。那我从后面开始讲吧。其实我们这一段圣经比较讲到教会的治理，因为保罗回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你怎么传福音去给外邦人，然后他们都不要割礼，刚刚路德都讲了，对，但保罗顺服。然后雅各也是耶稣的弟弟，就说这样好了，你就为他们出规费。其实那个规费是很贵的啊，所以但是在那个时代当你出规费的时候也表示你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保罗就顺服了。那牧师给我们的题目又是听命与顺从，那我就在这里面反复的思想，我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保罗是顺从教会的指示，所以他就去做了，是不是？那是为了在教会里面大家有合一。那我中间我也跟神求说，那到我们现代来讲，我们现在生活中间呢又有什么启示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结果想一想，我就讲最简单的吧，就是敬拜与赞美。常常我们在敬拜这个地方啊，跟赞美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卡住了，对不对？也许不过今天的敬拜非常好，我觉得大家都比较离开你自己原来的地方，都有动一下。当然并不是说你今天敬拜就是说我一定要跳舞，或者说我非要坐在那边很虔诚的样子，那是一个自由的敬拜。那既然我们教会牧师现在在教导我们，其实不用教导，对不对？不过要启发我们怎么样来敬拜，怎么样借着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顺服的一个功课吧，顺从的一个功课。那在我们现在来运用的话，我就心里想说啊，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顺从，我们听命，都是因为主喜欢我们献祭。我们现在也不用烧燔祭了嘛，刚刚不是路德列了好久哦，这个祭那个祭的。那我们借着敬拜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一个祭，是不是？那这个祭是不是是不是祭一祭又走下来了呢？ 当你献上自己，穆杜鲁格说那个我们是活的嘛，那献一献祭我们就魂游四海了啊，在这边敬拜思想就等一下中午吃什么了。但是要记得哦，主耶稣他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哦，他就站在台上哦，他现在可能就坐在那里哦，他就坐在那里，不是可能，根本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就想运用到这里的话，我就说哦 OK， 那就希望大家真的在我们在敬拜上面哈，尤其是刚信主的，或者有很久没有来到教会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其实我们真的要借着敬拜，我们先顺从，从这个敬拜开始，我们从这个最看似简单其实不容易啊的这一个教导当面开始做。那我现在今天我站在这边，我也是真的是很不简单啊，因为我有时候在想到神是说在哪里跌下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就突然想到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台湾一个圆山饭店，圆山饭店的山下呢有一个动物园跟一个儿童乐园。那小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妹妹去报名参加一个演讲比赛，我跟你讲啊，我背那个演讲稿背了一半都忘了，然后我就下去了，所以我被淘汰，搞不好这是我永远心里的痛，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想到这个我就已经发抖了，然后脑袋里就是发慌，然后是空的。可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靠着主我蛮有力量，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为你说做见证，我要上去很自在的把我当年的这个痛弥补起来，我可以来分享，但是我是为主来分享，我不是演讲，但是我是分享我心里这么多年来主在我身上所做的。好，那今天我们已经学到教会的治理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牧师叫我们怎么祷怎么的敬拜我们就怎么做，台上的人带敬拜说伸手我们就伸手，其实我们就已经做到这个顺从哦，这是在我们生活中比较简单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运用，是我的感受。那我刚刚呢又再重新读了一下，就讲到那个他说外邦人写信给外邦人，对不对？他们只是说写信给外邦人，他们已经临地了，叫他们谨记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在过去啊，大家有没有吃猪血？五根肠旺的猪血，其实有两种说法。真的，我这么11年的信主的当中，有人说没关系啦，新约的时候不是彼得不是神向他显现，然后有一些不洁的跟洁的动物都可以吃，所以呢就以为说可以吃血。那我就说 OK， 我有时候也偷吃一点，我说他们说可以，其实我想吃，但是我就是悖逆，刚刚谁就说我们就悖逆，对不对？我就想说没关系啊，吃也无所谓啊。但是其实我刚刚突然回想，圣灵好像有提醒我，你不吃不行吗？这么多东西都可以吃，你就非要吃五根肠旺里面那个血吗？可是那真好吃啊。 OK， 可是我刚刚发现神又再次对我说话，不要吃。其实你看这福音传给我们外邦人的时候，是不是就讲了这个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有血，血是生命，而且在现代的这个医学上面来检验的话，血是不干净的，很多病毒啊等等都在血液里面。所以我确定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吃血，一点都不吃了啦。那个时候就是模棱两可，然后悖逆说没关系，偷吃一口吧。 OK， 这是我在这个经节里面学习到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OK， 那既然只要从这个小段的经文里面牧师要我做见证，那我就把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学到的，我就把它带入到我自己的生活见证里面。好，其实我有写一大堆东西，但是我也看不见，然后反正以前背稿子也背不起来，我就随圣灵的带领吧。其实恒切的祷告，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大概有3-4年，牧师把教会礼拜二开放出来，让大家自己来教会来祷告来敬拜。那个时候是自由开放式的，就是在比如说7点到9点吧，这个开放的时间你们就可以自由的进来。那么这个荧幕上面就会有经节，然后放诗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顺从，听命于牧师说 要来祷告，祷告要操练的。那我心想操练什么，又不是做体操还用操练的吗？后来我发现操练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干嘛去哦，晚下班的时候累死了还要跑来教会祷告，真的好累哦，就不想来。可是当我顺从的时候我就来。你知道我得到什么益处吗？你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信徒们都恒切的祷告，然后圣经上面也记载恒切的祷告呢，因此神迹奇事就非常的多，神迹奇事非常多。然后因为圣灵的充满可以改变我们的软弱，所以如果神迹奇事更多的话，好像更可以多一点，其实多很多，吸引人来进入主的恩门，很多人就可以来信主。当然不是我们要靠神迹奇事人家才来信主，可是因为我们恒切的祷告，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中间有生病的，有这个需要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都可以为我们开路。那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就顺从来了，这也是叫见证，因为牧师要我讲见证。其实我喉咙一直长了一个淋巴球，就是淋巴腺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包包，那它真的是很大，大到呢好像男人的喉结，然后掉下来哈，好像我的同学说贝斯啊你好像那个人妖哎，不然你怎么会有一个喉结在这里，很大哦真的。那我说不过是掉下来的喉结。所以每那个时候我去检查每四个月啊，如果抽出来那个 juice 一些组织的话呢，它消一点，但是四个月后它又长回来，这样反反复复，大概长到第三次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你必须要开刀。那个时期也有刚好我就是顺从牧师的教导说来教会参加这个祷告，所以我就来了。我记得刚开始，因为刚开始不是很多人来，或者是每个人来的时间不一样，有一天我就那天我就走进来了，那是第一次。我一进来的时候看着这个荧幕上面打的经节，在听了诗歌，我整个人就一直流泪。现在回想那个时候神的医治其实已经在我里面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最迫切最害怕的就是这里是得了一个癌症，就算不是癌症，后来检验不是癌症，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包，那我有时候好像被捏到喉咙一样，而且要开刀，开刀的话一个刀痕是这么大的，实在不太好看。然后我就祷告，我那时候也呼求神，结果到第三次吧，其实不是很久哎。我有一天就是开车要来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这个包不见了，我还边开车边这样照这个后照镜说诶好像真的不见了。之后我就回医院去回给医生检查，是消了一点，里面的那些旧事都没有了，他说再过四个月再来观察吧，结果连那个后面的包住的那个包衣都不见了。所以神就是这样医治。所以我今天我这样读一读，当时那时候早期的教会他们恒切的祷告，其实医治就在当中哎。其实祷告虽然牧师也教导我们是跟神相处啊，对神说话啊，敬拜神啊等等之类，求神帮我做这个啊做那个，其实神的医治早就在那中间了，说不定你不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来这边祷告的时候我并没有求这件事，这个是我要看医生之前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当然也许并不是因为我来到这里才被医治，可是因为我比平常更多亲近主了，所以我的分享就是恒切的祷告是蛮重要的。说个题外话，不晓得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长包包，年轻的时候长个包叫面泡青春痘，到某某程度的时候呢，也许胸部长个包，不小心那个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瘤之类的，对不对？我现在呢，最近啦，是去年啊，发现我肚子里面那个子宫里面又长个包，那个包还不小。大概我去年的时候回台湾去检查，其实蛮烦恼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子宫肌瘤，还蛮大的。OK。那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叫我把这个是不是开刀就把子宫拿掉算了嘛，反正都不生小孩了不用了。结果我还没有做，因为我想我还是要回美国来，就算我要开刀的话。在这中间也是因为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中间这建中我也去检查。 那么就在上个星期，我真的做了一个深切的检查，就发现我的那个子宫肌瘤不见了，消失了。你知道这个中间有很大的鼓励啊，你只要想到美好的生活见证，我觉得就在这里。其实也是受到这个我们这个十丁姐妹，你们都知道十丁被神医治了，对不对？她也上来做过见证。我就是看着十丁的关系，就觉得自己也要多注意，因为我这个年龄啊，是开始要做点定期检查，要比较小心。那么十丁被医治了，那其实十丁的医治是美好的见证，但是也激励了我没有那么的害怕。虽然心里怪怪的，没有知道结果之前哈，心里是有点紧张啦，基本上还算是蛮有平安的，因为主与我同在。所以我觉得这是生活中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常常的跟别人分享。这是我被医治的，牧师一直要叫我少说，因为有很多见证。好，对，因为生活上的见证就蛮重要的。再来就讲到工人积极的传扬，当使徒教会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积极的传福音，而且使徒行传第四章19-20节说，他们说，他们对那些被传福音的还有那不信主的人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圣经上面我所学习的还有我所经历的神，我不能不说，我一定要说，因为这个神是真实的，真的是每一步路，我想神就是每天就与我同在。真的我很渴望，就是在座如果有一些人还没有经历神的话，真的要来参加祷告会，要帮牧师做广告。可是你知道操练，我后来自己写了一下哈，操练以后就会变成习惯，开始是有点不愿意，想来又不想来，一有借口就不来了，结果变成习惯，习惯以后又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感谢主，现在祷告已经是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我没有真的跪在那里或者是坐在那里把很长的时间分别出来，但是我都利用我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一个人进处的时候，两三句的跟神祷告，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而且神的那个医治，那种美好，那种爱我们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有的时候真的非常需要借着祷告让你去被触摸被感觉，很重要很重要。真的牧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要祷告会啊，要来祷告啊，你要回去祷告啊，真的是祷告是我们跟神相处亲近的一个最好的时间，不管是多与少，但是要有，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习惯。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见证。那么我又回想到我当时，我在补充当时我来到祷告会的时候，我就想到撒玛利亚的女人。你晓得主耶稣不是步行走到撒玛利亚那个井边吗？他就累了就坐下来也渴了。其实你想主耶稣不知道将会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会出现吗？主耶稣知道，主耶稣根本就是在等她。所以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我因为听命顺从牧师说要来祷告会，要来祷告，那个时候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会，就是来到教会里面来亲近主。我觉得主耶稣就在这边等我们的，就像他在等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女人一样。因为我有一天我进来的时候，教会里面还没有人，我一进来以后我真的是泪流满面。讲到这个感动哈，我就觉得分享一下，那当笑话听也可以，当这个 serious 听也可以，严重的事情来听也可以。我当时我觉得我若被圣灵触摸，我的眼泪是缓缓流下来的。怎么搞的，突然就流眼泪了啊，自己也不太明白。可是当你一直亲近主，一直亲近主，有的时候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有人传讲的讯息， 你的眼泪是用喷出来的，喷到你哦，都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很激烈的这样喷出来。可是我很 enjoy 那一个 moment， 就是你就知道神在触摸你，神在抱着你，或者神在提醒你说，嘿，刚刚那是我对你说话，那是我借着这个敬拜，我借着这个弟兄姊妹的分享在对你们说话。你知道主耶稣有多爱我们吗？他爱到一个地步，诗篇103篇上面真的是这样说的，天离地有多远，他就把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天有多高地有多高，他就有多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都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我们真的是一群有福气的人。我再要分享，就是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带敬拜，其实这都是我的极端的，你知道吗？因为信靠耶和华的人，我们靠主真的什么都能做。我不是一个唱歌的人，可是为主我愿意来带敬拜。当我们教会的人不够的时候，同工不够的时候，我就上来吧，我靠着主我就蛮有能力。虽然我带的我尽了力啦，因为我敬拜我的，你们敬拜你们的，我也不知道我带的怎么样，唱的怎么样。可是当你全心全人全意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充满了能力。这么多次的带敬拜，就是上次的敬拜中，那首我还记得是倒数最后一首的时候，神就突然给我意念，他说看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宝贵的，都是他的宝贝。其实我现在想，那是圣灵在对我说话。之后我就祷告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把我们看为是宝贵的。神真的在这里耶，是真正的。但是我也是要这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来。所以也不是说今天我都没有这个感觉啦，或者是神也没对我说话啦，你们都这样说我也不觉得，这都是过程。这么十一年来我都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亲近神，慢慢的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的真实。如果是你愿意相信，敞开你的心的话，你用简单的心，你可以更快更快的享受到我所接受到从神那边来的那种真实，那种你不可抗拒的。你不可能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神，不可能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用各种方法把你带到我们这里来，带到教会里面来，借着各种人对你传福音。你心里回想一下，在你进来教会之前有多少人向你传过福音？也许有的人是从小就是在教会，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借着别人带来这里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积极的传扬主的福音，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工作。我们也求主能够赐下智慧，以真理为中心，我们的共同来顺服教会的管理。所以牧师如果教导我们有一些亲近主啦，或者一些服事啦，我们要顺服，我们听命，我们就得福气。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结论呢，就是但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教会会发展中是一个美好的、有喜乐的，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因为真的是可以帮助别人，不但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而且他们在面对每天的生活当中靠着主也是得胜有余。好，谢谢，这是我今天的分享。